我们来讲一下 CCI 这个指标。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指标其实不是很好理解，但是它的本质就是一个衡量波动能力的一个指标。待会儿呢，我们会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去看它是如何计算的。因为在真实的这个计算过程中啊，其实我们会看到它有一定的拟合的因子在这里面。这种指标出现的一个拟合，对我来说都是一种不好的现象。这个是我们待会儿的话题。首先呢，我们来 walk through 一下这个指标大概是什么样子。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CCI 如何调用出来的。这个左上角 indicator 点一下，我们直接输入 CCI 就好了。commodity channel index 点击进去，会看到有几个指标的填的字段啊。二十回望周期，我们待会儿会来给大家去解释代表什么样的意思啊。这个呢，正100 upper lower 是-100，它会帮助你标识出来。这两条线，我们不管它，就按照这个默认值来走，按一下 apply，然后下面就出现了这个 CCI 的读数。刚才我们画了两条线，上面这条线呢，上轨它的读数就是100，所以呢，它就起到一个界限的作用。当 CCI 超过了这个上轨，超过了100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发现它们，就是这个作用。另外想补充一点啊，这个 CCI 的指标，它跟其他的指标不是很一样。它不存在一个最大值和最小值的，也就是一个它是没有边界的指标，它可以大到无限大，可以小到无限小。好，我本身在写这个 PPT 的时候，我想给大家去介绍这个 CCI 这个计算过程，第一步、第二步一直到第四步，我就发现我根本没有办法用人话来给它写清楚，因为我写到了第一步，然后写第三步，我就基本上我自己也不太知道它到底在计算什么东西了，所以呢，我自己去做了一下 coding。我把它的每一步出现的结果给大家画了出来，这样我们就能够直观的去感受一下它到底在干什么东西。首先，第一步呢，它计算一个叫做 TP 的东西，叫做 typical price，什么典型价格，不用搞这么花哨，它就是一个平均的价格。这个平均价格评的是什么东西呢？这是一根 bar，它只参考三个数据，也就是这是一个数据，收盘价，这是一个最高价，这是一个最低价。好。每根 bar 呢，我们就参考这个数据，任何一个 bar 都是啊，然后做一个 average，好了，就这么简单，这就是 TP。所以我这一根蓝线绘制出来的就是每一根 bar 的 TP 的价格走势。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加上了一个绿线。有了 TP，我们再去做一个这个柔化处理。就是它的简单移动平均线。刚才我们看的 CCI 的这个指标的参数设置里面有一个二十，这个二十就代表着我们以这根 bar 为例，我们就往后看二十根 bar，咱们算一下这二十根 bar，这我画的不一定是二十根，二十根 bar 里面这些 TP 加起来的数据平均数是多少？然后呢？就形成了这根 bar 所对应的这个绿色的点，每根 bar 全部计算一下，就绘制出来了这个绿色的曲线。所以，绿色的曲线其实就是 TP 价格的20日的简单移动平均线。好，第三步就有点复杂了。我们来看下面这张图，这教科书上说 CCI 第三步要计算一个叫做 MD 的价格，叫做 mean deviation。偏离均值，这个看上去非常非常的复杂，因为谈到这个 deviation，我们就可能会想到统计里面的这种，标准差，这种复杂的计算，但其实它就是一个 difference，就是两者的差。好，我们还是以一根 bar 为例啊，咱们来看这根 bar，这根 bar，这根 bar 对应一个绿色的曲线，它这个曲线这个平均线有个度数，好。还是看刚才的回望周期二十，所以我们再次要用到这个参数了。往前数二十根 bar，每一根 bar 都有一个蓝色的 TP 价格，啊，每根 bar TP 价格和这个绿色曲线之间的差，就是 A 减 B 的这种简单计算。然后呢，我们再去算它的绝对值 absolute value，就是把它的负号给去掉。所以呢，这个因为回望周期是二十嘛，所以我们要算二十次的这个差额，把这二十次加总起来，再去除以一个二十，好了，就是这根 bar 所对应的 所谓的 MD mean deviation， 所以它的计算非常的复杂。那这个东西到底是在考察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我也没办法去解释。但是我们还有第四步，刚才我们说到了这根 bar 对应了这个 MD 的度数，然后呢我们 MD 再要去做一个这个转换，这个转换公式就是这样子的，当前这根 bar 所对应的 TP 减去这根 bar 所对应的 TPMA， 也就是这个蓝色当前这根 bar 所对应的蓝色的线的读数减去绿色线的读数，再去除以一个 MD， 但是是要用 0.015 去乘以一个 MD， 最后呢算出来这根 bar 所对应的 CCI 的读数，所以它的这个计算是极其复杂的。那有的人可能会想，这个 0.0015 是什么东西，我们先不用去管，待会儿我们来说。很多指标你通过它的这个计算的，它的这个统计的过程，你就会知道它到底要去干什么，你会有个很直观的感受。比如说这个 Bollinger Band 它的上轨下轨，我们很轻松的就能够感受到它就是一个衡量价格波动幅度的，但是对于 CCI 它衡量是什么东西，我很难去想象。但是我只知道这些东西跟价格波动的幅度和猛烈程度有关，就是一种动量指标。好，我们看到了这个公式，这个公式是我们称之为 0.0015， 要去乘以一个这种 MD， 这是一个神奇的参数。这个参数是拍脑袋想出来的，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为什么要有它。这是因为指标发明者在创建这个指标的时候，他要做到一个东西，大家看这里 Lambert 这个作者，他希望确保落在这个指标读数，他落在这个上轨是100下轨是负100，就是这个区域之间的价格要有 70% 到 80%， 这是他指标设计的初衷。下面还有这一句话，我们先不用去管它，待会我们也会来去看。所以呢就针对这个说法 70-80% 的说法，我们去做了一下测试。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图，上面是正100，下面是负100，也就是说他希望价格任何一个股票跑在这个上面跑在这个下面这个区域之外的概率要低于 20%， 或者是说 20% 左右吧。那我们就来测试一下到底说的对不对。我们为了验证负100和正100这个区间呢覆盖了市场的波动范围是70-80左右。好，我们看的是什么东西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过去三年的表现。其实过去三年过去多少年都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我都做过测试的。首先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到30的这个成分股，30个股票，因为比较方便嘛，跑起来比较快一点，先看一下简单的东西。然后呢后来又跑了一下标准普尔500指数的这个东西，我跑的是全样本的，有多少我就全部跑了。好，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结果。横坐标呢是各个股票，这东西怎么看啊？我们来看这个 BA 为例啊，它说明在过去的三年中，波音公司有 60%， 就算 61% 吧， 61% 的比例它的价格是处在负100到正100之间的。言下之意呢就是 39% 的价格是跑在了这个范围之外的。其实任何一个股票大家看一下，基本上就是在 55% 左右，也就是说呢 45% 的价格波动是跑在了这个正100和负100区域之外。而这个指标发明的时候它要求的是多少？要求的是 70% 和 80%， 也就是意味着这些图表啊应该顶到上面去才可以。接下来我们来换一个市场来看一下这个标准普尔500指数的表现，似乎我们看到的是同样的状态。那这个是 70-80% 应该有的位置，但是明显我们看到它是这个数据是不够的。那如果我们再去叠加一下刚才这个到30的表现，就会发现其实他们两个测试结果是很相近的。如果说我们是测试的时间这个三年是有问题的话，所以我们扩大了这个时间周期，扩大了9-10年左右。把这个图去看一下， 黄色的是标准普尔500指数，大概是10年的数据，其实结果还是一样的。如果大家对这个图所表达的意思不是很理解的话，我们换一个角度，随便放一个股票，因为任何股票都基本上是差不多的。这里呢就是 CCI 的读数，这个红色的代表是负的读数啊，也就是指标这个它的默认值是100左右。我们就看个大概好了，就是正负的100到正的100，它所涵盖范围就是这么多。那这个范围它大体能够囊括多少的价格呢？49%，55%左右嘛，就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数据。如果你往两边去等量的扩展的话，比如说左边扩到124左右啊，这边是122，它所囊括的价格是68%。我们继续往前面扩的话，到130、140左右，接近80%了。所以你要覆盖70%到80%的市场波动，那正负100是远远不够的，至少要到130、140左右。好，下面我们又做了一下更有意思的事情。这一句话就是我们刚才在 Wikipedia 里面第二行。那我说我们暂时不解释这句话，我们现在来讲这个东西。这个指标的原话就是说，如果给予一个更小的回望周期，因为我们的默认值是20，更小的回望周期的话，会导致有更小的比例的这些价格落在这个范围。言下之意呢，就是有跑在这个范围之外的这个价格，它的比例会更加多。那如果我们换一个更大周期的40个回望周期的，你会看见更多的价格跑在正负100的区域之内。所以呢，我又重新做了一个测试，我去更改了一下它的回望周期，去做了一下这个到30的测试。首先呢，这个回望周期是5。这个蓝色的回望周期是20，而这个紫色的回望周期是50。那我们来看这个回望周期较短的 shorter CCI，会更加具有波动性，它会导致落在这个区域之内的价格会更少，但是我们看到它是最高的读数。在这些统计的回望周期之内，它的比例最高，而下面的这个下面的这个50和20的回望周期，大家来看一下，好像没有特别明显的规律，所以这个 statement 对于现在的市场行情来说是完全错了。那我们来做一个总结，这今天我们到底要讲什么东西？非常简单，CCI 当时所设计的这个指标，它所表达的这个意思，所要统计的东西，跟现在市场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市场已经不支持这个 CCI 的这个参数的设定了。那中间这个东西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就是出在这个神奇的参数，它给予了0.015，这个就是它当时拟合出来的数据。这个数据现在的市场行情已经完全不适用了。所以我们如果去改变这个0.015的话，就完全能够把这个价格重新给控制在70%到80%这个范围之内。但是，任何图表软件，如果你不做自己的 coding 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去动这个参数的。图表供应商不会给你这种机会去修改这个东西。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这个 CSI 到底是用还是不用？它能不能去使用？你要去用的话，你至少要明白，这个从现在角度上来说，它就是一个错误。它是一个错误的开始，你要去干什么？这个指标它本身是反映什么？它的本质反映价格波动的激烈程度。但是我也讲过了，这个是具体里面表达什么意思，我没有办法去解释，我也没有办法去理解，因为它经过了层层的计算，还有这种莫名其妙的参数拟合。这个指标是我一直不愿意去管它的一个指标，我就是因为我当时去看这个指标的时候就不理解，看不懂。但是我在做这个视频的时候，我也去想过，如果我去用，可以用，但是我们得变一个方式，因为任何的东西啊，它就没有一个绝对的正确和绝对错误。你要抓住它的本质，它是一个反映市场波动范围激烈程度的一个指标。它其实你跟 Bollinger Band 相比，其实反映的东西都是一类，只不过他们统计的侧重点、统计的角度不同而已。好，如果大家对这个定量测试、这种定量的技术分析是有兴趣的话，那欢迎来到我们这种小众的课程。 我会给大家做各种各样有趣的测试，然后在这种测试的过程中呢，有一些比较重要的结论，我会提供给大家这些测试的这种结论的数据，方便大家能够做一些更加进一步的自主思考，而不是像现在这个视频里面，我给大家看什么，大家去看什么。其实整个学习的过程是一个自发的、不断探索的这个过程，这对你来说是才是最有效率的一个过程。好，我是 Sam，下次见。